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牧者传道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是除夕阖家团圆的日子，在这里芳华祝愿您阖家平安，富足丰满，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服侍了一整年，辛苦您了，愿神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来报答您。今天礼拜四，我们要继续门徒造就的学习，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些学习建造健康强壮的门徒。
从初信到确信，一步步站稳脚步，从信徒到门徒，一路路成熟进步。请听门徒造就。
主内的弟兄姐妹，牧长平安，我是刘传道，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和你一起分享学习。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造就门徒的原则，那我会重点放在属灵的认领、潜能、做榜样上面。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家庭，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学姐向我传福音，我成为一位基督徒。在学姐的造就下，我越来越认识神，也开始传福音造就其他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信主以前，我就被属灵认领了。什么是属灵认领呢？你如果认领一个孩子，你就成为他的父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怎么称呼提摩太呢？他称提摩太是他亲爱的儿子。我们都知道保罗不是提摩太生身的父母，但保罗称提摩太为儿子，是因为他属灵认领了提摩太。回头来分享，我是怎么样在信主以前被属灵认领的呢？原来当时我学姐已经先带领了我班上另一个同学小静信主，而且在造就他。当时他们一起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班上其他人信主，就可以和小静成为属灵同伴。他们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我信主了，开始接受造就，就成为神对他们祷告的回应。那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看我们所造就的人就像自己的属灵孩子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参与他们的生命。所以啊，当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就可以认领他成为我们属灵的儿女。如果你还没有机会领人归主，你也可以在某人尚未成为基督徒以前就认领他，为他祷告。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跟我一起上课的一个学妹被她的学姐很积极热情的邀约去参加异端。我听到以后就很担心学妹会相信异端，很想告诉她真正的福音。我和团契辅导分享之后，我们就一起为这个学妹祷告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去约学妹和她分享福音。感谢神，我约了她以后发现她有渴慕神的心，圣灵引领他接受耶稣的祷告，我就开始造就他。认领是去挑选或取来，使他属于自己。你拣选并认可对方成为你属灵家中的一份子。当你认领某人以后，你就有责任去爱护和照顾对方，你需要付代价和委身。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有机会带领一些学妹信主，我就认领他们，造就他们， 每周和他们约时间读圣经以外，我也带他们去教会，花时间为他们祷告。他们也面对跟异性交往的难题跟挣扎，我就花时间去找相关的资源，挑选合适的跟他们分享。我和他们一起学习怎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回应。有些门徒成长很快，有些门徒是慢慢的成长，有些门徒和我个性很合，有些门徒我费尽心力才能了解他们。无论门徒的个性成长如何，当我认领了他们，我就需要委身，因为认领就是成为属灵的父母，伴随着许多责任。同工，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相信你立刻能想到很多。父母要养孩子，供应孩子，要教育孩子，爱孩子，要保护孩子，必要的时候指正他们，给孩子一个家。父母也是孩子的榜样，所以他们有责任留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属灵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要教导门徒神的话语，用灵奶喂他们。我们保护门徒，引领门徒走在神的真理中，在他们偏离的时候纠正他们。我们也要安慰门徒，为门徒祷告。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每次读到要讨神喜欢，不要讨人喜欢的经文，我都觉得圣经在对我说话。我知道讨人喜欢是我的弱点，因为我不喜欢冲突，我想要和人有和谐的关系。当我开始造就门徒时，我知道自己在指正门徒上很需要学习。有一次收到门徒写来的卡片，上面说，虽然你平时看起来很好说话，不太会拒绝别人，但是一旦发现我在思想或行为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你总是义不容辞的要点出这些地方，甚至是我在网络上出现消极负面的发言，你都不会放过。你就像担心小羊迷失的牧人一样，时刻关心着你的小羊。感谢神，透过门徒的分享，我知道即使自己有软弱，神仍在他的恩典中使用我。做属灵的父母是一个特权，虽然有时候辛苦流泪，但也有很多时候是欢喜和门徒一起成长的。同工，如果你带领信主的人很多，在你给他们出信造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多的为他们祷告，然后观察他们，看看他们对真理的反应，他们顺服神的话语吗？他们忠心吗？你也可以适时的给他们一些挑战，例如邀请他们一起去传福音，挑战他们造就其他出信者等等，来了解他们对神委身的程度。当你祷告观察挑战之后，你再决定哪些人是你要认领加入你的属灵家庭中的。为什么要挑选呢？因为每个人愿意跟随基督的程度不同。就像耶稣在世的时候，虽然跟随他的人有5000人以上，也有人主动要跟随他，但是他祷告之后挑选了12个门徒，又从这12个当中挑选彼得、雅各、约翰成为他亲近的门徒。所以像耶稣一样，你可以祷告思想你要属灵认领哪些人，专心的造就他们。即便如此，在你进行属灵的认领的时候，你仍然要注意到门徒的潜能。潜能的意思是他能，只是还没有发挥出来。这个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看到门徒的属灵潜能。2年前，我开始和一位姐妹造就小琪。小琪她从小在教会长大，她参加教会的服事，她在高中也参加学校团契的服事。她话不多，个性文静，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她从来没有缺席。有一次我们鼓励小琪在小组中列下想要传福音的对象名单，不久以后她告诉我们，她已经约了其中一位同学吃午餐，想要跟他分享福音，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助他。那一天他第一次勇敢地和他的同学分享了福音。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小琪一直都想传福音，因为他知道神要他传福音，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感谢神，他知道小琪的心。其实在我们刚开始造就他的时候，只看出他是一个忠心参加小组的人，可是当我们开始挑战他传福音的时候，才知道他一直有传福音的心。小琪不是那种典型的领袖，他不喜欢影响他人，他不喜欢站在台上，但是他对神的委身，他的忠心就被神使用，不只向他身边的人传福音，也愿意为福音去接触陌生人，学习造就门徒。如果我们忽略了小琪的潜能，因为他的外表文静就不挑战他传福音，我们可能就会错失一个为主发展小琪的机会。有一年我造就一位姐妹，她在大学信主，经历生命的改变，也认识她的先生。她先生想要全职服侍主，在一个基督教机构服侍，因为机构的政策，所以夫妻需要一起申请加入。这位姐妹就常常被人问，神是怎么样呼召她全职服侍的呢？祷告当中，她回想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工作，神是怎么带领她信主，又怎么带领她认识她的先生，一路支持她先生的服侍。所以她相信顺服丈夫，跟随丈夫，这就是神对她的呼召。我造就她的时候，她那时候刚开始全职服侍，可是她常常感到挫折，因为好像没有人相信她能全职服侍，连她自己也不相信。造就她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她很愿意倾听别人，同理别人，也能清楚地用简单的话分享真理，这都是造就门徒很重要的特质。我就鼓励她不要和别人比较，用神给他的特质忠心服侍。一年多以后，他就完成机构的传道人训练，和先生继续同心服侍。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给他的造就和肯定，大大的鼓励了他。感谢神使用我们，当我们看见门徒的潜能，认领他们，帮助他们成长，我们就参与在协助完成大使命的行列中了。想想看，你身边有哪些基督徒是你可以属灵认领他们的呢？试着列下你考虑属灵认领的基督徒名单，然后花时间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当你持续看这份名单的时候，也求主给你智慧去分辨，看看其中有没有外表看起来好像不合适，却有潜能在圣灵的管理下被神使用。当上帝厌弃扫罗，弃绝他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神要撒母耳去耶西那里高立新王。当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心里就想，这必是神所要高立的。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以利亚的外貌和身材高大，因为我不拣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进行属灵的认领。
Time
同工平安。刚刚我们提到属灵认领的重要性，还有认领的时候要看重门徒的潜能，也提到作为属灵的父母有责任留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下一代的影响，所以我们一起来谈谈做榜样这件事情。中国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的言语行为无论好坏，其实很自然的会传承下去。有一次我骑车载我5岁的干儿子出门，在路上他问我黄灯的意思是不是要赶快通过。我内心很惊讶，想说我从来没这样教他，他为什么会这样理解黄灯的意思呢？是不是我载他的时候，他常常看到我在黄灯时加速通过呢？我们无法过滤坏的部分，要求门徒说只学习我们好的部分。我们的生命需要持续成长，效法基督。虽然我们有责任做好的榜样，但也不要落入了撒旦的陷阱，以为说我们要等到自己完全成熟才开始带领门徒。因为一个门徒的成长要负责任的其实有三方，就是门徒自己、造就者和上帝。这三方呢都有100%的责任。一个造就者，他无论有多好的榜样，门徒生命的成长最终是门徒自己对圣灵工作的反应。但同时造就者又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耶稣教导说，瞎子怎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不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然而最好的老师也不能高过圣灵，所以保罗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所以同工，门徒自己、造就者和上帝三方都在门徒的成长上有100%的责任。保罗接着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愿意照着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所以主内的同工，我们也要效法保罗，照着神所赐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门徒，知道自己是与神同工的。就像我刚刚跟你分享的，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是容易讨人的喜欢，很难按真理去指正门徒。但是每一次我愿意花时间为门徒、为自己祷告寻求神的时候，我就能够经验神自己改变了门徒，或者神会帮助我知道怎么跟门徒分享真理。虽然我们要学习在不成熟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中造就门徒，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仍然要立志为主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以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顺服神的话语、积极参与协助完成大使命的基督徒生活为我们的目标，因为这就是神对基督徒生命的呼召。神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门徒也会成长。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个姐妹固定的祷告。那时候那个姐妹面对生命的难处，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单单的为这些难处祷告，可是每一次祷告完，我的心里就很低沉，我为对方的难处觉得很忧心。一段时间过后，上帝就提醒我，不是只要为这些难处苦苦哀求神，而是要一起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祷告，相信神的工作。所以我就和这位姐妹分享，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祷告时读一段圣经，然后赞美神，在一起分享祷告。后来我也在祷告 的时候向这位姐妹分享我灵修的学习，我怎么学习顺服神的话语。慢慢的，我发现这位姐妹也开始主动分享她的读经，神话语给她的帮助，我也被她的分享鼓励和造就。虽然我们要立志为主做最好的榜样，但是要小心，做榜样要真实，不要虚假。我们不是要演戏给门徒看，只让他们看见那个我们最好最棒的部分，却不是看到我们真实的那一面。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告诉门徒说我们多么完美，而是我们跟他们一样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依靠神成长。这几年我越来越喜欢在造就门徒的时候分享自己的灵修，神的话怎么帮助我，提醒我，我会有哪些行动来回应神，我看到这对门徒有好的影响。可是有时候我太忙碌，或者是有时候我太安逸，我就忘记依靠神，我失去了对神话语的胃口，我就会跟门徒分享说，当我没有再好好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然后我请门徒为我祷告。分享我们的软弱，不是要向门徒讨拍，而是让门徒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况，让他们知道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耶稣在世的时候给门徒很多宝贵的教导，行许多神迹，也示范出一个依靠父神的榜样。可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在极大的伤痛当中，他仍然带着门徒，告诉门徒他们要祷告，他自己也向神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中，耶稣他没有隐藏自己的伤痛，而是他让门徒看见他真实的挣扎，还有最终对神的信靠顺服。耶稣的榜样不只建立了当时门徒的信心，也帮助许多后来在大逼迫中的基督徒能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他们前面的路程，专心仰望耶稣，他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最后，做榜样要刻意，除了和门徒一起查经祷告，也要花其他时间给门徒，让门徒可以观察你的生活，你的服事，就像主耶稣一样，他的教导不是闭门造车，不顾门徒的问题和需要。主耶稣让门徒看见他在市场，在圣殿，看见他怎么回应群众跟法利赛人。如果你希望门徒传福音，你可以刻意安排时间带门徒一起去传福音。如果你想要教导门徒敬重父母，你可以刻意的邀请门徒来你家中做客。当你活出你所教导的，你的门徒也会看到你真正的信心和信念。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小琪，他来问我们怎么传福音，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是只叫他去传福音，我们自己也是传福音的人。前面我提到，我越来越喜欢在造就门徒时分享我的灵修，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就会在造就的时候鼓励门徒灵修，然后就问你们有没有灵修，可是每次我问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惭愧的表情，然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抓到现行犯的警察一样，每次都如此，可是门徒还是没有灵修。后来我才发现，除了教导门徒怎么灵修以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主动和他们分享我的灵修，让他们感觉到灵修对我的帮助，这就激励他们也开始灵修。耶稣在世的时候花许多时间祷告，也教导如何祷告，但圣经记载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就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耶稣的祷告生活帮助门徒不是只是被动的听有关祷告的教导，而是也激发他们主动想要学习耶稣怎么祷告。所以主内的同工，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样刻意的邀请门徒来观察你希望他成长的部分呢？为了要成为好的榜样，你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成长呢？有哪些方面你会犹豫，不敢让门徒看到并效法呢？ 求神帮助我们在造就门徒的事上，不是等自己完全成熟，却愿意为主立志做最好的榜样。我们愿意和门徒分享自己的软弱，却也愿意刻意的制造机会让门徒学习。不要忘记，门徒的成长不是只靠造就者的努力，也是在于神的工作和门徒自己的回应。在你做榜样的同时，好好的为门徒祷告，依靠神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学习突破和成长。愿神帮助你我，一同在他的恩典中与他一起建造。
感谢刘传道的分享，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开始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小册子，这是一份电子档，很适合一对一或者是小组带领门徒。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一定要透过电子邮件您才能够收到这份电子档。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备了应景的一首诗歌，新年心愿。新的一年，让我们天天经历神新鲜的恩典。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